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实，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实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入门起信系列。今天要略谈的题目是不觉得无明业相。马明菩萨开示，依于阿赖耶识有觉与不觉，由于众生对于自身本具清净无染的本觉心不了知不相应，所以他虽然有七转世的种种觉知，也知道要制服妄想杂念，但这都还是称为不觉，因为一直在这个境界下面打转，不是这个本心，所以称之为不觉心。而这个不觉心呢，马明菩萨开示它有三种法相，一个是无明业相，另外两个是人见相以及境界相。也是因为有这三种法相的合，所以障碍着众生无法相应到本觉心，因此只能一直在惑业苦当中流转，所以就称之为不觉。有僧人问赵州禅师说，不知道佛是谁家的烦恼？赵州和尚回答，与一切人烦恼。这个回答有事有理，因为禅师说话不会只落在世间的名言相上，但是我们说有事有理，今天在理上我们就不谈它。就事上来说，佛真的就是给一切人烦恼，真是一针见血。因为众生本来在三界不断地把握自我，或者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而欢喜快乐的轮回者，对于头出头没的因缘果报无觉无知。因为大家都活在意识心人知人觉的体性当中，认为这个意识觉知心是不生不灭的。而有的修行人则认为，当这个觉知心一念不生或者不动心的时候，就是常住心，就是实相心。结果佛陀来到人间，他说三界都是苦的，都是无常的， 应当要求解脱，而且说有解脱道可以修学。又说大家所依的这个意识觉知心，它是依法为缘所出生的法，是虚妄心。大家所依的这个五蕴，都是生灭变异的无常法，所以一定要断我见。因此有好多人因为不肯承认这个觉知是心是虚妄的，但是又觉得佛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一方面舍不下这个觉知心的虚妄性，无法了知它的虚妄性，而一方面又想要了解佛所说的话它的道理，我要如何能够去了知呢？所以产生了烦恼。而佛陀给的烦恼又 不是只有这一种，佛陀又开始说另外还有佛道可以成，有佛道可以证的法，而这个法一定要先得证悟这个第八世如来藏，才能开始正式修学成佛之道。于是好多人就开始升起了上求佛道的上烦恼。所以赵州和尚说，佛真的是给一切人烦恼。如果我们不跟一切大众说，你证得这个一念不觉的觉照心，其实都还是属于不觉，那么现在许多的修行人，他一定会依着这一些错误教导的宗教师所说的知见来修学。所以他当他发现他已经能够无念无觉无知的时候，就认为自己能够成就佛道了，或者说认为意识心相应的种种境界相，而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觉得自己是殊胜于一切人的人，而成就了大妄语业。因此这一个不觉一定是依于这个意识心在现象界法的一个错误认知而成就，这个错误认知也就是属于无明相。这个无明的法相，马明菩萨说是无明的业用相。为什么叫业用相呢？因为这个无明在众生的身上是能够起作用的，而这个起作用就是让众生造下不可爱的身业、口业以及意业。当这个众生依于这个无明造下身业、口业以及意业的时候，就会不断不断的在三界六道当中去轮转。那我们来观察什么叫做无明业相呢？当然它的最根本因就是不能相应这个一真法界的本觉心，迷惑于三界万法的境界相，这就是无明业相。我们例如说看到世间的众生，他为了贪图口腹之欲，所以不断的杀生，或者是捞捕海里面的鱼类的众生。这一阵子我看到这个网络上有po出一个短片出来，就是说因为众生贪吃鱼翅，所以把海里面的鲨鱼捕获以后，把它的鱼翅给割除下来，然后这个鱼又丢回大海当中，丢回大海当中，这个鱼当然就是活不了了，因此在海中只有载沉载浮的等死。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众生他为了贪图一时之间的味道的差异，他夺取牛胃当中的分泌物来增加食物的可爱美味，或者众生为了贪图这个色身的健康而来取胆汁，这 我们看他有种种的作略，应该是属于觉，但是还是属于无明的业相，这是一般众生的无明业相。那我们看到也有属于外道的无明业相，例如有一些外道主张他所奉持的教是最究竟的教，也因此如果其他的人不信受他的教，他就会把这些人给诛杀掉，甚至把其他跟他教派不同的这一些经典、这些圣像全部都诋毁掉。或者是说有一些外道，他们虽然嘴巴讲着博爱、讲着慈悲，却鼓励信众去做自焚的这一些行为，告诉说你不论是用自焚的或自杀的方式来去做，这都是在护持我们这个教派，这都能够得到这个教派的宗主最高的加持。因此虽然表面上说着慈悲、说着博爱、说着要利乐众生，但是内心的生气处不离贪与痴，而这个贪与痴就是属于无明的业相。或者我们也看到有佛门外道行大妄语业，经营世间盈利，主张佛门当中用钱赚钱，它是属于无限的力量，因此已经忘记戒律里面众生的点点滴滴的资财都不能违背因果来使用。例如戒律中有说明，如果这个木头它是要制造佛像的，你就不能拿这个木头来造菩萨像；如果这个木头是造菩萨像的，你就不能把它拿来造梁柱，因为那都是违背因果。一个修行人，他对于违背因果的事绝对不敢有分毫违犯。如果是解脱道的人知道他违背因果，那他就没有办法解脱。那如果是修学佛菩提道的人，他知道他如果违背因果，就违背了他的菩萨行愿。因此当有人主张用钱赚钱，用众生护持的钱来盈利，来增加更多的资财，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因果的。因为佛门弟子，真的佛弟子，他会依于佛所说，不会违背众生的因果。众生他这个钱是要护持三宝的，就一定护持三宝，并且真佛弟子他所要赚的财绝对不是世间的财，而是法财，他也要让众生能够得到的，也就是无限利益的法财，能够增上于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的修正，绝对不是在世间的资财。因此只要落于世间相的人，他都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涅槃本际，他没有办法转依修行，他不知道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心会把你的所作所为一点一滴的都寄存下来，他也不知道当你因缘果报结束以后，他一定会如实的帮你呈现出来。因此这就是依于不觉而起的无明业相。或者有些人他已经开始愿意修行了，但是他在打坐，认为打坐就是学佛，打坐就是修行，因此心心念念都希望在打坐当中能够证得一念不生，能够入于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认为自己是有所修正。可是呢，往往会发现在突然间不知不觉当中又冒出了几个妄念出来，于是当妄念一冒出来， 意识心又跟着这个妄念而升起了语言文字，妄想就开始运转了。这时候可能会突然警醒，哎，奇怪，我在打坐，我怎么会升起种种的妄想呢？于是他又回到这个修定的这个念头上面，这样来来回回，纵然是修到完全都没有妄念了，但是还是依于这个不觉心在修，还是一样。如果不是依于法界实相心，这都是依于这个不觉的心动了，这个心动了就有了妄念，而这个妄念你观察到它，跟着它转，或者你观察到它，你止息它，这个都是属于不觉心动。如果没有觉悟，总是落在这个不觉心动上，这个当中又可以分成是莫那识或者是意识心。如果是一直落在处处做主的一根上面，不断的见闻觉知的去向都是落在六尘万法当中，这时候如果非常强制的压制在这个一念不生的境界当中，还是如同以石头压草，没有办法真正的让这个心不动。而纵然是你以为你的这个心不动了，但是你的莫那识却从来没有止息过对于六尘万法的攀缘。所以在这个无明业相当中，最根本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中的第七识莫那识。那也许我们说，哎，这个心动没有不好啊，因为马明菩萨为我们开示，有心动就会有苦。那会觉得说，我会觉得我完全没有苦啊，例如说我在打妄想，我妄想打得很高兴，没有苦啊。好，例如说我刚刚想到了我在吃冰淇淋，而且冰淇淋的那个美味我一直回味着，回味得很高兴，也都没有苦，那个觉受都还蛮好的啊。但是我们来提醒您，你这个当中其实你以为你没有心动，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意识心的心动以外，还有苦苦坏苦行苦在追随着。而这苦苦坏苦行苦的一个追随，所以你的妄想心是生灭的，你的这个妄想心是变异的，而你的这个喜欢吃冰淇淋的这个觉受也会产生变异。所以今天只要是心动，一定就不离苦苦坏苦行苦这三种苦。但是这三种这个苦苦坏苦行苦是怎么出来的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于世间万法本身就不断的在变异攀缘，当有新的境界开始时，我们的心又立刻去向新的境界去追求。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例如说，有一些宗教师，他看到女性的行者以后，他会运用世间所学的心理学的法则，怎么样的来先做距离的这样的摄受，接着再用语言的摄受，慢慢的把它引进到自己的范围当中。当他引进到自己的范围当中，他又开始跟他说，啊，你看南传佛教都是不吃素的。好，那觉得，哎，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他的说法了以后，他又开始引进说，你看日本的僧人他们都有结婚的。好，那他发现这个人已经开始能够接受了以后，再渐渐的看因缘是否能够带他进入双生法的一个修学。那我们要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他好像没有苦啊，他的目标已经渐渐的在他的方便施设当中达成了，但是 马明菩萨说，动则有苦，一样是不离苦苦、坏苦以及行苦。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女众的满足点对她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她看到又有别的女众有更殊妙的身材或者音声的时候，她就会跟先前的这个女众说，哎，这个我们修学佛法，我们就应该不要执着，不要挂碍。如果有执着有挂碍，就是跟佛法不相应，用这种方法来阻止这个女众对她产生无明的嗔恼心。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的身中所现一样是不离苦苦、坏苦、行苦，否则不应该会产生变异性。这都是因为无明业相，他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不论是在自己的佛法的一个修正上，以及对于这个女弟子的这个亏损上，都造下非常不可爱的业报。这就是无明的业相。因此无明的业相背后有深层的贪嗔痴的三毒，这三毒一般来说众生是很难相应的，因为他都只是在表象的境界相当中看到一时所现起的利益性符合习性的这样的行为，没有办法去看到他背后非常深层的贪嗔爱懒的这个习气牵动着他做出这样的行为来。无明业相其实是存在在每一个人的身中，今天要对治这个无明业相，一定要依于甚言量、甚较量来不断的如实的观察，这时候才可能有少分的这个觉知自己的行为是落在贪嗔痴的法相当中，而不是落在真正的能够解脱的法相当中。因此莫那氏的法相其实是相当的深细，也因为莫那氏见爱痴慢的习气的一个深沉，所以牵动着人们不断的在世间万法当中造作种种的业，而这种种的业造作出来以后，又因为我爱我慢我痴，会又让意识心会现起来为自己的行为做合理化的说明。因此不论是在造作的过程，乃至于后来为自己的行为做合理化的说明，都是在无明妄念的相续当中，没有一刹那离开无明的妄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宗喀巴他的那一本《密宗道次第广论》，本质上就是属于无明业相的相续相，没有一刹那离开妄想分别。他借由种种佛法的名相来合理化他自己在贪欲上的行为，乃至于让后面追随的弟子都追随着他来合理化自己贪婪的行为，认为双生修法是最高最深密的法，双生修法是高于南传佛法，也高于汉传佛法。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这整本书就是属于无明业相的结集书。但是世人因为对佛法不明白，再加上他们用了许多包装的一个手法，所以先会迷惑于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说法当中，不断地说要发起菩提心啊，要修集六度万恨啊，就以为他真的是佛法。但是 等到读到密宗道次第广论以后，才知道它根本就是属于外道法。因此我们说，像这样的法，它的本质是不清净的，因为它一开始所依的戒律不是佛陀所开示的戒律，而是他们的十事根本多，不是皈依三宝，而是以上师为第一皈依，这就是根本不净。而它的结果是要去向于外道的双身法，那这个就是属于结果不净。这个外道双身法是欲界最下贱的法，而依于外道双身法的修学，不但不能证得菩提果，反而会下堕到三恶道当中，比畜生道还不如。因为畜生也只是满足一时生理上的功能，不会找借口。这就是无明业相最具足的表现。今天就为大家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免提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悟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